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今天我们邀请来了古代华语的编辑大仙，欢迎大仙。
大家好啊，
超酷的大
仙。我是大仙。
今天大仙给我们带来一本书，那么大仙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好啊，这本书它的书名呢叫《爱洋葱和惠特比》。今天想跟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聊的呢，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作书经过吧，然后以及我对这些书的，就是我在做它的审稿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想有对于这本书的一些主题的一些想法，然后也非常感谢能够接受到两位老师的邀请，不胜荣幸。
客气了，其实我们特别喜欢跟编辑聊天，因为读书的人都差不多，就是你看的信息会很雷同，但是我们想知道就是做书的这个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就像原来一本书编周记嘛，就讲编字典啊什么的，就从这个角度你去看书籍会有更多不同的感知。我们可能后面也会做就是一系列跟编辑对话的节目，然后把他们整理成一个系列给大家听友们分享。然后那要么请大仙先跟我们讲一讲通过什么样的契机来做这本书的呀。
这个其实是说来话长，但是呢因为我是其实是一个新手编辑，到这家公司来的之后呢，就是我的领导他交给我的第一个选题就是这个选题，相对于我后面做的那些书呢，这个选题其实非常贵的。然后这个贵呢，我到时候放在后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做这本书真的是让我觉得槽点满满，就是我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我非常想要吐槽，就只是我做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我在没有踏入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对它的幻想，对，就是幻想其实非常美好的。做了就是正儿八经做了这本书之后，我是觉得原来真的编辑怎么讲啊，就真的是为爱发电吧，其中的一种。
嗯，
我当时
要有情怀。
对，就是你一定要充满热情，充满激情，你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情感基调在这里，你才会觉得它很有意思，不然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困难啊。然后我做个洋葱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就是第一次做书嘛，然后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就外国小说，因为我之前的话在试用的时候做的是散文，散文它可能相对于小说，它的一个是它的阅读可能会更好读一点，然后也是因为是外国小说，所以有的时候它那个翻译的东西啊，就是我得对照着去看，然后去理解，所以说还是挺吃力的。打个比方说，我在做它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翻译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读过纯的英文小说，因为我是没有读过的。然后它的翻译稿翻译过来之后呢，偶尔对照那个稿子看，其实是会觉得，翻译腔很重，就是有一些稿子，或者是有一些稿子呢，它把原来的英文翻译成了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用中文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还好啊，就是做这本稿子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了就是这个翻译稿它还是比较好的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但是起码我觉得我读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就很流畅。
对，很流畅。就而且我虽然说是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一些句子吧，你相对着那个就中文翻译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独特的那种感觉的。比如说我在那第一章的时候，篇章页有一个岛屿翻译，就是我们的翻译老师呢，他给那句话翻译成了我要寻找的那处寂静之地就埋藏在这些字词之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美的一句话，因为它很对仗。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下英文的原文，就是通过机器或者是直译过来的时候，它是因为在这些字里话里我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这种东西你对比一下就能感觉到，就真的是就很不一样。
对，就是有一些音韵的美。
对，而且同样的，就我再举另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这本书的主题它就是关于变老的嘛，关于衰老的，然后我在书里边找到的一句非常喜欢的话呢，通过机器翻译出来的其实是我们变老只是因为我们期望自己会变老， 然后这句话其实读起来就平平无奇了。但是呢，就我们的翻译老师给他翻译成了"我们之所以变老，是因为心病在作祟"。我觉得"心病作祟"这四个字其实是很能 get 到我那个点。
就是人是因为心变老而变老的，感觉自己说完这句话已经有1000多岁了。就他的翻译还是蛮用心的。
是的，我觉得能够这么有缘分吧，就是正好又碰到了这个。
就比较契合的译者，然后就把这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呈现。哎，那下面想请大仙分享一下，就是你对这本小说的阅读体验和这个小说的一些。可能我们有一个编辑读一下，读一段原文的这样子一个环节，就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
哎，我想在大仙分享之前讲，那就分享一点。就之前我在那个浦东美术馆的时候去看过，有个徐冰的叫语言展吧。然后他那个展大概就是说，同一个内容，然后在不断的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中的语义其实很可能会被扭曲或者被遗失。所以去反观，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装置，就是一开始它是一个大概有点类似于民国那个时候用词的一段中文，然后它先翻译成了英文，然后又翻译成德文，再翻译成法文，然后最后再翻译成中文，然后你再去对看一开始那个中文，它最后翻译出来那个中文，你会发现说，哎，好像事情还是这么个事情，但是它的那个味道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特别是对于这种一开始可能第一语言不是用中文写就的一些作品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因为我最近就是除了看一开始就原文是英文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就原文是日文的，然后你会发现说，就不同的第一语言，它就算再翻译成中文，就可能跟翻译老师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大，但是它确实就会带来不同的作品之间一种内核和传达的。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我前两天看那个，应该就是狗屁工作的翻译，那个吕小花吕老师，然后他就发了一条那个朋友圈，他就说，我们就做不了创作者，因为创作者就很苦，你可能需要就是自己去感受很多，然后才能输出很多东西，就很辛苦，就也活不长。但是呢，你如果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那种重复性的工作的话，你也觉得生活很痛苦。所以他觉得他就找到了中间折中的两个点，就介于去一种。体力劳动，然后再介于一个脑力的创作者之间的一个工作，就是翻译，他觉得很幸福，而且自己也会觉得自己会活很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特别是在语言文字这一块的话，不同的人就哪怕都是懂英文，都是一个翻译者，但是他们翻译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我站在编辑的角度，就是如果我去看一个外国小说，它能够卖的怎么样，或者是它受大众欢迎的程度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归根结底跟两个点其实非常相关的，要么就是作者写的非常好，要么就是译者译的非常好，能够有那个味儿出来。对，这个是我自己感觉的。
是的，就像原来一句老话说，诗歌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失去的那些东西，因为除了韵脚之外，它确实有一种文字本身的魅力在，还蛮神奇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大仙的编辑说原文环节。
我当时读这个稿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读洋葱这个稿子，我记得我自己认认真真读了，就是不下五遍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校对其中的错字、别字啊，或者是一些语序之类的，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超过了10遍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这本书上市很久了，然后我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再去回顾。当时他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的话，可能最能让我就是印象深刻和直到现在还揪心的，就是一个是老年困境、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以及这个小说它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这两点呢，最近不是有一个影片嘛，叫《妈妈》，然后我觉得它里边它所描述的那种，怎么说呢？它可以讲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那种女性主义类电影吧，因为我们这本书其实它讲述的也是这种，但是呢，《妈妈》那部电影呢，它是就是两个主角的关系是母女关系，而放在就是我们洋葱这本小说里面，它的两个主人公的关系其实是闺蜜，是朋友。这样吧，我觉得我可以先读一段有关老年困境的这个一个原文，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老年人，就只是单纯作为一个老年人，他生活在养老院里面的时候， 他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清清嗓子。佛罗伦斯说：“我从未想过自己老了以后会变得一无所有，连像样的风景都欣赏不到。可人也只有老了之后才能明白，无论自己当初选择的是哪条道路，最后都会发现自己面对的风景不过如此。躺在黑暗的房间的地上，因为摔倒了不能动弹。”这就是那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我当时读完，就是看完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有反复咀嚼这一段，因为我觉得家里的长辈，就是比较年老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啊，然后他们老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儿子女儿啊出去上班，然后小辈就孙子啊、孙女啊什么的都不在身边，当他们老了之后，就是可能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在那个熟悉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讲，就是那种思念的感情，其实会比我们年轻人要，就是要多好几倍的那种。
因为这本书我看的时候，这个是我蛮少见的那种一本以一个老年人的第一视角来写的一本书。然后其实刚刚开始看到最前面的时候，我其实是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细细碎碎的烦，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好像脑子里面都很乱，他经常会冒出一些碎片化的、可能不成逻辑的，然后也不通顺的东西出来。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你会从这种，就是让我们年轻人就通常对老人的一个通病吧，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太想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东西，我也不关心除了你身体状况之外，你的就目前的情感需求是在哪里，就很少有人会真的在你身边具体的老年人身上去会去聚焦这些，就可能我们在看，就我们在老一辈，比如说爷爷啊、奶奶啊、外婆啊这一辈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那可能他可能只是哎思念亲人，那我顶多就做到经常给他打个电话。然后问一问，然后这样就足够了。但是其实就是你老了之后，就包括我们老了之后，也仍然是一个会想要有自己自由意志的一个人。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步是我看到后面，我会觉得很感动一点。你会觉得它很散，然后很慢，然后有点丧，但是它真的会让人就是切入到一种我们之前完全没有看到的视角去看一个人到了老年之后，他就在想些什么，然后他又就是想要得到些什么，或者想要去做一些什么，这个是还蛮就是还蛮神奇的一件事情，而且会觉得看到最后，会觉得 Florence 就是一个越老越小的一个人，那确实可能跟他就最后面得了那个阿兹海默症也有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阿尔兹海默病，它怎么讲呢？就是它的一个状态，它其实就是很时空错乱，然后记忆颠倒了，而且他以前身上没有的那些就是坏毛病，比如说暴躁、固执这些等等，在他得了这种病症之后，其实会颠覆性的想象就是凸显出来。
Flo 在里面，他是有了那个患了阿兹海默症嘛，所以他可能在一些老年人的特性上面，他是一个比较就是更夸张的一个表现手法。就比如说我爷爷他是就还是一个正常的老年人，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也是越老越小的一个点是，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她会出来就出差，然后我妈妈你想我妈妈也是50几快60岁的人了，然后我爷爷就80几快90的人了，然后他就会出来出差之后，我是管外公叫爷爷，然后他就会每天都打电话问我妈妈说，哎，你去哪里了？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
是
有的时
的。
候我妈妈很忙在上班，然后他就会在就吃饭那个点跑到我妈妈工作那个楼下去接她回家，就一定想要就是跟她一起吃饭啊什么之，然后跟她一起就吃完饭再去走一走，或者去做个那个脚部按摩什么的，就会觉得我会觉得啊，就是老了之后，因为我爷爷之前是算是公务员，而且还是一个就下面有管人的那种公务员，你会觉得哇，他现在就居然会对子女会有那么大的一个依赖，就会觉得像一个老小孩一样。然后像这种特质的话，其实 Flo 我觉得在这个洋葱里面也是通过他可能得了阿兹海默症嘛，然后他对于过往的一些想念，然后包括对于朋友的依赖，就这些就是有了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体现。然后这个我也是觉得哇，读着读着就又有一种老年人到了可能生命一个比较晚的时候，就到了快到了生命时间的尽头，然后去回望的一种唏嘘，然后呢又带着一种就是有点像小孩一样新奇的视角去反思一些观点和一些问题的新意。这个是让我觉得洋葱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讲你爷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的奶奶也是这样子的，她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大人，然后她抚育了5个小孩，然后就是把他们自己把他们带大，并且能够去就是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比如说带孙子啊、带孙女啊，我就是我奶奶带大的，所以当我就是我去做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看到福尔他在那个养老院里面是那么一种的生存状态的时候，以及他不自觉的会对他过往的那些熟悉的人产生依恋感、依赖感，我就会觉得这个其实就跟我的奶奶和你的爷爷，以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老年人，他们的一个这种表现就是一模一样的。他现在非常的依赖我，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要给我打一个电话。就是要问一下我，你现在到哪里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还是要问我，就是你到哪里，有没有到家？然后你今天晚上要干什么？你有没有吃晚饭？他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表达他对你的一个关心，他对你的一个依赖，就是说他不可以没有你，就是这种。所以当他最后的时候，那个大结局一出来，哇，那个我整个人就是不行了，就是他那么就是需要的一个人，其实不能剧透吧。懂
对，
吗？
我想说，这个是很精彩的一个伏笔。
我们讲到那个阿尔茨海默病吧，就是我真的是恰巧今天晚上有看到一个数据，说是中国，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是世界上患这个病症数量最多一个国家，预计到大概30年之后吧，可能我们的患病人数就只是阿尔茨海默病，而不只是就只是单指老年群体啊，就已经会超过4、5千万的这种。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
因
是？
为像阿兹海默症，其实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为什么老年人会患上这个病症嘛？因为他现在就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医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
就其实是现在还不清楚原因，对吧？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因为你知道《星球崛起》里面那个男主为什么不是男主？那个男猩猩主他为什么会有了超人的智商？就是因为那个男主他其实他的父亲患了阿兹海默症，然后他想要就发明一种药去我再把他父亲带回来嘛。因为阿兹海默症，我觉得就到你晚年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像一个你最后已经没什么好失去，你在失去自己，在失去自己的一个病，就最后你会连自
哦，
己都
天
没有了。
呐。
就像你脑袋里面好像有个黑洞，然后把你所有东西全部吸进去，然后你真的到后面就只剩一个躯壳。
好可怕。
对啊，
嗯，
就
对。
这样一个病。然后他当时是为了想要治好他爸爸的阿兹海默症，所以他用那个猩猩去做实验嘛，亚瑟就有了亚瑟。
不管是医学还是就是从生理的这种角度来讲，他患病大概率是因为要么是因为家庭遗传，或者是因为一些脑部大脑神经的那种受到损伤，或者是受到什么刺激，然后引起的就等等，然后也包括一些你自己身体上的，反正就是各种各类的原因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因为就是家庭的这种遗传性，就是说身患了这种。病症的人，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点，真的是特别对，它就是一个记忆的黑洞。你以前所拥有的那些鲜活的记忆，然后因为这个病症，就是黑洞一样，把你所有的过去，然后把你所有的时间和记忆都给你吸进那个洞里面了，就好像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幻觉，因为你找不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一个证明了，就是你在不断的失去它。为什么当 Florence 他在养老院看见一个已经60年前死掉的人重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那样的惊慌失措？因为他过去的记忆就是这个男人已经被我亲手推下河了，然后他现在又反过来站在我的面前，并且在他就两个人都这么老的时候，他想要来害我的情况下，这种震撼哈，就相当于别人给你的你亲手做过的事情推翻了一样，这个还蛮有一个点。
就这个故事一开端，就是因为他发现一个本来应该已经死掉的人，而且他的死还跟 Flo 自己有点关系，但他那个男的又出现了，他就很恐慌。那我觉得这个特别还温暖的一点是，他后来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他就带了他养老院里面的2个朋友，就很像说就3个年轻人又重新踏上了征途那种感觉。他带了一个退役老兵杰克，就他好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发小埃尔西，就他们3个人。我会觉得，哎，那个弗洛会说，哎，这个人就是60年前应该死掉那个人，就另外 Jack 和艾尔西一开始都不相信，但是慢慢的
对。
就是他也愿意听 Flo 去说什么，然后最后面就变成他们三个人紧紧抱团，然后去追寻事件的真相。这也让我觉得就特别像小孩儿，你知道吗？就那种
有
三
点《
个
哈利
人，
波特》的老年版的这种感受。
有一点。但是最后你知道跟哈利波特不一样的是，就他失去了赫敏，也失去了罗恩。就是你真的就最后面就他又换了阿兹海默症，就慢慢的他连他自己都要失去，而且弗洛他其实在里面，你书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时候，你觉得他说很多事情就真的很碎，就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跳到那儿，你都会觉得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对，我
那
觉得给
种
很多读
乱七
者可
八
能，
糟的，
对啊，就给很
对。
多读者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觉得这本书会很难读，但是我后来觉得他就其实是也是自己的一种固执，我想到什么那我就要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在，所以你要听我说的，这也是 Flo 尝试去留住自己的一些挣扎吧，我觉得。
我们单说这部小说，它是以 Valence 他的这种已经患病了的视觉去讲述过去和现在，就是这两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好像是2020年吧，就有一部比较小众的一个电影叫《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安东尼·霍普斯金主演的那部电影，当时是给我带来比较大的震撼啊。虽然我没有把它全部看完，但是我觉得它的。通过电影里面的那种表现手法，跟这部小说就是作者所呈现这种叙事手法，我觉得是一样的。通过这种比较混乱的，然后老年人的视角比较矛盾的这种碎片化的时空观吧，他能够展现出一个就是 Florence 他因为自己患了这种病，困在时间里了，所以他想要去挣脱这个时间的束缚，他想要去找到过去自己过去的一个答案。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好玩的一点是，他是真的想要知道真凶是谁吗？他其实只是想要回忆一遍自己过去跟艾尔西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猜测在里面的。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他很啰嗦，就是 flow。然后他说的那些对话和他跟那个养老院的护工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的那种就小小心机啊什么的，就很慢。然后也导致了为什么就是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啊，我读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很难去沉浸下去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去带入这个 flow 的视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读的每一个篇章，你对自己过去未来的每一个分析，因为他要去分析那些真相里面的细节嘛，其实就是有种钝刀子割肉的感觉，真的会很疼。但是你又很想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刚才你提到了就是 Flo 和艾尔西嘛，所以我们也想跟大仙聊一聊，就在这部作品里面女性的友谊和互相的救赎。
我记得艾尔西跟 Flo 去回忆他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这么一个状态呢？就是 Flo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当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一辆公交车上面认识的。因为 Flo 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个就是扭到脚的一个女孩子，然后那个瞬间就艾尔西觉得 Flo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把自己善意释放出来的人，他很希望能够跟这样的人做朋友，所以就他们两个一来二去就开始聊天，然后开始我到你家去坐一坐，你到我家去坐一坐，就这样子，就慢慢熟稔了嘛。所以呢，看到后面快要结尾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个细节，就是特别是他们三个人，Flo、艾尔西和那个老兵杰克，他们一起去惠特比去旅游的时候，惠特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就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终点。就他们一起去那个旅游的时候，在那个大街上，穿过那个沙滩的鲸鱼拱门的时候，我会觉得，哇，那真的就是有一种宿命论在里面。他们的互助其实。就是体现在艾尔西他的家庭其实有一点不太正常，因为他的爸爸，艾尔西的爸爸是一个去征兵了，他进入军队了，然后去当了兵之后多年都没有消息，就是大家邻居啊什么的都猜测，可能他的爸爸已经就是牺牲了。然后呢，艾尔西的妈妈是一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爱他的父亲的，所以就是他永远就是不愿意去接受可能自己丈夫已经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么一个事实，他就开始变得神经有一些偏执。艾尔西她作为家中最大的一个长女，然后她就是感觉像是担负起了那种既要照顾妈妈，然后又要照顾就是底下几个妹妹的那种责任吧。 所以 flow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跟他相识，肯定能够给他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慰藉。然后同时呢，他们两个之间
就是有一种互补的东西在，是吗？
对，有一种互补的东西。在开头的时候，就是听 Florence 自己在那里自述的时候，是说我是一个比较冲动啊，或者是比较容易激进的人啊。但是艾尔西他就是一个比较冷静，也比较克制的人。对，确实就是互补型的那种。
我看你看完书之后，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后续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知道大仙看完做完这本书的图书编辑之后，然后特别有感触，然后去作者的 ins 上写了一封长信。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大仙就是在那封长信里面和作者说了些什么悄悄话。
我当时给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就是阅读冲动了，阅读后的冲动。因为我跟他讲了，就是我读了3次、4次之后，我的不同的感受。
因为你这是应该是你读的遍数比较多的一本书了。
对，其实因为我第一次读他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读明白的，就是我看到最后，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又重新把它翻过去，重新再读了几遍。我当时我记得我跟作者说的，就我自己感觉比较有趣的是，我觉得我读完之后，我认为这个情节它可能跟老年无关，甚至跟角色无关，因为它给我们所带来的那种触动吧。像我旁观了 Florence 的一生，我旁观了一个人，他从他年轻到他老去，甚至到他死去，他的一生。他所经历的那些，不能说是跌宕起伏吧，但也就是他平凡生活中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就像我看他跌倒，看他爬起来，看他失去好友，也看他就是失去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触动的。这个说来还比较搞笑，因为我当时不会用那个网络什么的，然后我还自己倒腾了很久，我才把这封信发送给作者，然后。大概是上周吧，接到两位老师邀请之后，特地去 ins 上看了一眼，发现人家没有回复我，哎，因为私信太多了。
可能
对，虽然对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没有关系。
有一天在你需要的时候，可能他会答复你。
有那种多年之后的一个小惊喜，
哇，这个听着就很激动。
很值得期待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 Flo 在这个书里面，他跟艾尔西是那种，哎，就反正艾尔西离他而去那段，我觉得也蛮难受的。但是我理解，他就是把艾尔西设定成了他自己理想中就最想要的那种朋友。我记得有比较深刻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到比较后面了，Flo 被要求去测那个心智测量嘛。可能就是真的，外面就照顾他那些护士觉得他那个状态已经不太对了，然后要求他去看医生。然后弗洛很害怕，因为他们那种养老院，他被送进去之后，其实他很害怕被送到对面有一个叫那个绿岸的地方去。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小孩儿，就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上学的时候啥也不知道，但是知道有一个人可能单独会被揍到哪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想得跟地狱一样恐怖。然后那个绿岸其实际上我们理解应该就是。可能那个老人已经失能了，就他没有办法在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会被送到那个绿岸那个地方去接受一对一的照顾。就如果我们旁观者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啊。但是 Flo 他其实内心里面是很害怕自己被送到绿岸去的，因为他觉得去了绿岸的话，我理解一方面是他会觉得失去自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离开他所有的朋友，慢慢的他也就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所以他就很害怕到那个人生的最后一站去，所以他做那个心智测量表的时候，他也非常紧张，他就怕做得不好，然后就被送过去，但是他其实做的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他想表达，就他自己心里面想了好多好多东西，而且我也没有觉得他在那个过程中好像表现出他智商啊，或者是其他哪个方面真的有很下滑的那种症状。就他在书里面就是说，那个医生第一个问题都问他今天是星期几，然后弗洛他心里面就想，我当然知道今天是星期二，但是前面我们就是一起养老院出去玩了秋游了一趟，把我搞糊涂了，我就想不起今天星期几。我就没
其
想
实
清楚，
对，
然后就直接说了个星期四，但是这个结果在医生看来，可能就是你脑子已经混乱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后面又问，就说，哎，那今天到底是哪个年份？他说，Float 他脑子里面想的是，今年肯定不是1997年，因为1997年是戴妃去世的年份，所以他就这样跟医生说，他说今年肯定不是1997年。
但所有这样测试做出来的话，肯定结果会很差嘛。但是因为这本书里面还描摹了 Flo 他自己的一个心理活动，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真的就是还是一个正常人，他只是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他划分到一个那种少数群体里面去，而应该说真的有一个人静下心来，像阿尔西一样，真的去问一下他需要什么，然后好，经常跟他聊聊天，可能会发现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自己在那里的。
对，我觉得其实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他是想向医生去说，虽然我不能够，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就是应试教育、应试考试那种模板一样。问你今天是礼拜几，你必须要告诉我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问你是就是今年到底什么年份，然后你必须。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我觉得 Flo 他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的那些想法和回答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啊，你一个年纪已经84岁的老人家了，然后你问你多少，这些东西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常识，但是你没有回答这个常识能力了，就是你还跟我颠三倒四的，就是所以医生就会觉得给他打一个多少分，就很低的一个分数。
是的，
然
然
后，
后就以这个判定要把他送去哪里？
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就突然想到了，在那个故事前几章的时候。Florence，他跟那个养老院的一个 ambulance 小姐，就是他的应该算是他就直接管理对他进行那个养老管理的这个小领导吧，就跟他有进行过一个对话。安布罗斯小姐呢，就是问了他一些问题，问他到底自己感觉住在这边怎么样，或者说是为什么不在日间活动休息室跟大家一起去做游戏啊，一起去玩啊什么的。弗洛回答他那些很无聊的问题之后呢，他去把这些事情。想去转达给第一个人的就是艾尔西，我觉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觉得他其实是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不够理智的，或者说是不够有说服力的，所以他就去问他心里面那个最能够去给他提意见、最能够去给他情绪，我们现在讲提供情绪价值的艾尔西。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刚刚两位老师说的那种女性互助的一面，比如说我自己。然后我碰到什么问题了，就可能是被领导说了，可能是我在某种生活上遇到什么麻烦了，我特别特别想倾诉的，可能反而并不是我最最亲的，就是家人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什么的。我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我的朋友，他的身上能够就是能够给我一些补充的或者是能量的那种朋友，我想要去找他。
刚才这个大仙说的这个点，我还想到，像他跟安布罗斯小姐说嘛，安布罗斯问他，小姐问他，你为什么不跟其他老人一起玩？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体现出那种老年人困局嘛，就很多人不会太去探究，就老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就是他们的关心，也就是一个比较程式化的，可能点到为止的。一个关心，他们会有一种比较，我觉得不能算尝试吧，就是一个像有点像偏见性的尝试，就觉得老年人相处起来一定很融洽，觉得老年人只需要得到照顾，就每天安排他们一起看看电视，然后一起玩玩纸牌游戏，这些就够了，就好像说他们组个队，互相搀扶着一起玩纸牌游戏，就能活得时间久一点，就是
但其实，
这样的一个。
对，这种东西其实很扯淡，真的。就是你放在那个，你不说别人吧，你就我可以讲一下，就我比如说我观察到的一些老人，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其实老年人还是挺多的。像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就喜欢去。下象棋，就四个老人坐在一起下象棋或者打扑克。但是有一些老人，他就是不爱去跟他们一起玩，他就是宁愿自己一个人散步，拿着扇子，然后就走在这些小道上面，或者是就是他可能甚至只是坐在一个板凳上面发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每天大概7点多钟，快8点的时候，我下楼的时候就上班嘛，然后我就能看到一个老人，他应该是刚从那个菜市场的早市回来，然后我就会看到他拎着一小篮蔬菜，他就坐在那个过路的那个提供休息那个凳子上面，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坐很久。我记得有一次我还突发奇想，我就是站在那个离他比较远的地方，我也坐在那里看他能够坐多久，然后我发现他真的坐了好久好久，而且他就全程基本没有跟别人交流，他好像就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就是晒一晒太阳，吹一吹风，他觉得那样很幸福。他没有必要跟别的老人一起去说，一起去比啊，你儿子在哪里工作啊？你女儿嫁到哪里了？或者是说啊，你生了几个小孩啊？说就没有必要这样子。每个人活法，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在这本书里面，Flo 其实是除了艾尔西、杰克之外，他其实是我觉得其他亲友是有一种缺位的。 他在里面就 Flo 自己也说，他说
嗯。
我比较想分享他的原文啊，因为我觉得他很这本书很难得的一个地方，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老年人的视角，是让我们去想一些可能真的要到生命的终点去面临到死亡的时候才会回首去思考的问题。他说他为什么没有孩子？他说也倒不是打定了主意不要孩子，只是我的人生像自动加了速似的，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就已经在工厂里办起了小型的退休派对，手里端着装饮料的白色塑料杯。从前打招呼都没打过的人也会前来和你挥手道别，接着你会回到家里，直到这时你才发现自己忘了组建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好像人生就这样按部就班，歘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就到退休之后就只剩自己这样这个一个人了。
这件事情告诉
对，
我们，工作真的只是生活的一部
对。而
哎
且他后面就在反思他的人生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些真的就很精彩。因为我外婆其实在世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你知道是新中国刚刚起来冉冉升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跟我分享一句话，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他说，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就这句话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激励我们说一定要珍惜今天，要奋发向前。然后这个爱洋葱惠特比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一种视角和维度。然后他是说，他说我回首这一生，Flo 就说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没攀上哪座高山或赢得什么奖牌，也没有站上舞台享受万众瞩目，或是一马当先的冲过终点。如今当我回首看去，自己这一生实在是平平无奇。有时我甚至会觉得纳闷儿，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大部分人活到80岁之后回望自己的一生，好像就这样子。
我觉
至于
得
吗？
可能也不仅是就是到老了之后吧，我觉得就哪怕是现在啊，就是比如说我吧，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在某个夜晚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想到，就是我过去20年我在干什么，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干成，然后什么都没有做到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是怎么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并不仅仅是 Florence 他80多岁一个老人，我觉得可能就是只要你的人生在一直的。就随着时间推进，那么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回首看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不管是对自己的心啊，你会问一问。你刚刚说这个，其实我有想到艾尔西，他有问过这样一句话嘛？因为 Florence 他在讲这句刚刚你读的那段话之前呢，他还有过一个疑问，就是他想要知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艾尔西就回答他说这个真的有意义吗？然后 Florence 就。非常非常坚定的跟他说有意义。他说我就是想要知道我这一生能够给别人带来，或者说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点的不同。其实他真的有做到。艾尔西呢，我记得他当时还给那个弗伦斯回了这样一句话，但是我忘记是哪个情节里的。他有讲，就是可能你对于这个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怎么样来说，你自己不仅仅是生活的旁观者。
对阿尔西，他说，他跟弗洛说：“你当然不只是观众啦，其实根本没有谁是观众，即便是剧场内的那些坐席，也同样是舞台所在。
艾尔西在一直强调他，就是一直在跟那个 Florence 去安慰他，去给他提供信心嘛。你不要觉得自己可能只是一个观众，然后什么都没有参与。其实你已经参与过这个世界很多次了，
”
包括别人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个是很暖心的一个点，因为人嘛，就是可能是很害怕自己到老了之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而且它里
嗯。
面，我觉得在后面就是很平实，就特别温和的讲了，就是日子一天天过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偶尔才会有一两个特殊的场合，甚至都没有过。就如果我们就重点会标出像生日啊、圣诞节还有假日，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想一想那些平常的日子，就在那些不知不觉中变回过去的每一天。就阿尔西在书里面他也说，就是你没有办法预知某个时刻有多重要，唯有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才能够知道。然后这句话的话，其实在我现在如果就回头去看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
哦，为什么这么说？
对，因为
你觉得改变
你。
生活的瞬间都是很平常发生的一个瞬间。
对，而且有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回头路的。你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啊，可能很多人到现在，因为我其实可能在去年之前，我都没有会 因为某一件事情产生过很大的悔意，就我不会说我会后悔，我过去的某一天我没有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我没有选做另外一个选择。但是就是今年以后，你知道那个，因为我父亲去世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的人生里面很想要一个如果，就是它是很普通的一天，但是我没有做那个选择，然后我就永远错过了。
也没事啊，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人生，我最近其实有问过一些朋友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找到了什么终身伴侣啊，或者选了一个就是要奋斗终身的职业，然后在这个职业路径上你很难再去走别的路径。当这种巨大的 commitment 发生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那为什么是这个人呢？为什么是这件事情呢？然后有一个朋友给我回答的，就是还蛮神奇的，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也是开开玩笑一样回答过去，但是就事后想起来这件事情还确实有点真理，就是说，他说其实在每一个平行时空都有一个做了不同选择的自己在生活，就如果你觉得是这个人，其实很可能就是那一瞬间你就决定啊，好像就是这个人。但是可能如果某一瞬间，比如说某件让你心动或者感动的事情没有发生，那就不是这个人，会是别人。然后那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多的区别，只不过说随着时间线往后走，你可能就是会走到这样子一个选择上。所以就好像我们看起来是那种什么人生大事的一天，其实也不过是很多个宇宙里面分出来的一个小支线。然后你可能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决定说你在这个宇宙的支线里面过得到底是怎么样嘛，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主线的那个宇宙，但当你发现可能你不是主线宇宙，你只是一个某一个就是副线啊，或者是说就是某一个可爱版的，或者是说更辛苦版的，或者是说更勇敢版本的那个支线的宇宙的生活，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就时间线会一直往后走。
在看完《洋葱》这本书之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评论嘛，就说电影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安妮霍尔》，他开场里面就伍迪·艾伦在讲一个笑话，就第一个笑话是说有两个老妇人，她去那个卡兹吉尔山旅游，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这地方的食物可真够糟的，然后另一个说可不是嘛，给的分量又那么少，所以这个你觉得这是笑话吗？但他其实是讲了一个。很多人的可能人生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充满了寂寞、痛苦、悲惨和不幸，但是结束的又很快。就两句话，就是一个笑话。然后这本书就让我觉得说，它真的又丧又治愈，你知道
他
吗？
治愈的点在哪里？我现在感受到了满天的丧。
那我觉得一个是，就让你知道，其实你哪怕觉得说可能回首自己一生，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观众，因为你没有经历什么特殊的场合，可能也没有做出什么耀眼的成绩，但是你其实哪怕是坐在观众席上，也是你自己的舞台。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但这是一个诡辩啊！
对
这
啊，
对于真的丧的人，
那你就唯我主义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珍惜每一天，不一定是说。那一天要是一个什么七彩祥云的好日子啊，或者是特殊的一天，美好的圣诞节，这样就
对，
是
就是
每一个
活着
普
的
通的
每
一
一天，
天。
对，活
对，
着的每一天就很珍贵。
我觉得，因为我当时给这本书的一个就是立得住的那个点，其实就是它很像时间里的奶奶，困在时间里的奶奶那样，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又丧但是又很治愈的这个故事。它丧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发展的过程中，Florence 他失去了他的，就是比如说老兵杰克，他的好友，他也在不断的解开原来那个埋了60多年的死亡的这个秘密，甚至是他可能要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记忆再重新拨开来，这个是很丧的一点，甚至是到他最后他躺在那个地板上的时候，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清醒过来，他知道他的好朋友艾尔西到底是发生什么的时候，这个是很丧的一点。但是我觉得很治愈的一点是，作者他其实在这个结局他没有写得很死，他没有写就是弗洛伦斯他最后到底怎么样了，而是说他把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氛围他已经烘托到那儿了。那你就每个人读了之后，就是你对于那个结局的想象其实就是不确定的嘛。那不确定就可以有很多很温馨的东西在里面。而且我觉得可能最治愈的东西，它不是说结局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他可能 Florence，他跟艾尔西在 交往、在相处的过程中，甚至是他们一起去破案的过程中，他的那些回忆，他的那些情感，我觉得可能是远远比时间要来得更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我记得我当时标题的广告语呢，就是有一句是这样讲：不失去爱的能力，是我怀念你的最好方式。因为刚刚有听到阿瓜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句话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能在人生的很多道路上，我们会突然面临至亲的去世，可能会突然面临自己的一个生活或者工作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不管是谁，他们能够真正教我们的东西，能够学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学会去爱。这个爱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广泛的一个什么充满悲悯之心，你充满慈悲之心，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真正懂得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就是你知道自己很悲伤，然后你就哭；你知道自己很高兴，你就笑；你知道自己去爱一个人，那你就会去为他去做奉献也好，或者是说去给他提供一些陪伴也好，因为我觉得，与其说是 Florence 在不停地寻找阿尔西需要他的一个陪伴，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故事里面的话，你可以发现阿尔西其实是也是非常需要 Florence 这样一个朋友在他身边，能够陪伴他、稳住他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相互的陪伴。突然觉得有点沉重，其实我刚刚隐隐约约有点，已经有点那种想要哽咽的那种情绪在里面了。
没事，这个本身就比较真实嘛。
看了这么多的，做这么多篇稿子之后呢，然后也去梳理了一些，比如说别人读者看到这本书，他可能会想要看到哪些东西，这本书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 cue 到，但是没有去深聊的一个点，就是 Florence 他发现了一个60年前已经死掉的人，然后死而复生，这个其实是推动故事主线的一个点嘛，就是能够吸引人去看下去。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死复生呢？特别是溺死鬼，对吧？再加上弗洛伦斯在去拨开这个真相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男的他有故意纵火，有肇事逃逸，甚至有精神控制，就是我们说 PUA 家暴，包括他在养老院的时候发生在弗洛伦斯自己本身身上那些，比如说不是他自己偷的东西，但是别人去偷过来，然后说是他偷的，就这种栽赃啊，然后一些自己的东西被偷掉了，就比如说他窗台上的那只大象，为什么方向调转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拿过去说，把它拆解成一个小故事嘛，作为营销的这么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聊的老年困境、阿尔茨海默病。可能我自己作为一个编辑来讲，我觉得这个病症它其实非常值得，就是也不是说是做宣传，而是我觉得这个病症它需要被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知道，就哪怕是以这种小说形式的去呈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并不仅仅只是和老人相关，因为现在其实可能，说难听
也
点，
有
年轻
青
人，
年阿兹海默症，真的吗？
对，
真的。
现在患这种病症的人哈，就是在年轻人的比率是越来越高。就以前可能是65岁以上，现在已经变成55岁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前段时间还有看过新闻，说是一个20多岁、30岁不到的一个小伙子也得了这样一个病症，就是其实还是挺可怕的。而且刚刚我们其实一直有忘记聊的一个点是养老院，就是养老机构这一点，因为整篇故事它虽然是说把 Flo 作为主角来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免不了要和养老院的一些护工，或者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勤杂工等等，他们打交道。然后他们的故事跟 Flo 的这个主线串联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能够发现一些隐藏在这些故事表面下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吧。就比如说，为什么养老院就一定要规定老人谁跟谁玩呢？而且为什么一定就是要通过医生的这种评判，然后去判断一个老人到底是不是正常，并且随之把他送到那个就是绿岸嘛？其实就是活人的太平间，你在那里什么都干不了，只有等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老人很不公平，也是他们忽略的一个点，就是好像只是把这个当做一种，虽然说他们是照顾人员哈，但是可能不太像把老人当做一个老人去对待吧。我觉得有一点，虽然可能有点夸张。我也希望有读者他能够读到这一点。虽然这本书可能我们主打的是女性友谊，但是我觉得这个点也是不可以去忽视的一个点。因为这种东西，你真正放到现实生活来讲，其实是很残酷的。不管是老年人，就是年轻人要负担养老的时候，你到底选择去哪里呢？
我觉得养老院并不是解决我们这个社会整个老龄化这个问题的终极解法吧。
因为原来可能大家就是对于老年人，像我就一开头说的嘛，大家都不会太去深究说我们应该就是为老年人做些什么，或者说只是单纯的保证他们一个基本的生存，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就留给大家去更多的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人的社交和他们自己的就是陪伴，就如果大家分开来住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他很缺乏就是同龄人的陪伴，
对，
然后他跟就除非他下一辈能给他非常多的关注啊什么的。
其实现在说到这个养老院呢，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些那个说法嘛，就是讲你哪怕老人被送到了养老院，一个非常好的养老院，但是那里的照护人员是会根据你小孩来探望你的次数，给你划分等级，就是他们会怎样对待你。比如说你小孩可能每个礼拜来看你一次，那他们可能就会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好。但如果只是一个月来看望你一次，或者是2个月来看望你一次，那可能只是会在儿子提前预约啊，然后来说要来看一下自己爸妈的时候，他才会给你做一个比较好的就护理或者是什么就是梳妆啊、打扮啊，让你吃饱一点啊或者等等。然后如果是那种你小孩很久很久都不来看，半年甚至一年的时候，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自主性那种去照顾你，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已经被自己家里人遗忘的一个人，那
我
就是
觉
说
得
你得
他
不
们
到
倒
重
不一
视
定。
了。
他们倒不一定就是带着这种就是歧视或者怎么样的
对。
心情，就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工作量，因为他们是把这个当做一种职业嘛。就
对对
如果
对。
你老板盯得松一点，那当然就会就是费的心要少一点。哎，这样想来也
这个
确实。
不一样的处理方式，而且这个其实还真的挺复杂的，就是养老院这一块。因为我在想，我自己老了之后，我比如说我可能不结婚不生小孩的话，那我自己老了之后，我要去哪个养老院呢？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是我现在就会开始考虑的事情了。
对呀，现在就有很多这种组团养老啊什么的，就这种，
也是让人很期待呢。
确实是有一 点。
因为打工仔不都期待着退休吗？
对
退
啊，然
休
后
就离
活
养
到
老不
活
远
到
了。
退休。
你知道吗？就是我做完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我如何去理解这本书的时候，如何去理解洋葱的时候，后面的事情可能是很多读者都不太知道的事情吧。就是做编辑做书嘛，因为除了编辑去把这个稿子读懂之外，去给他写一些广告语啊，或者是宣传、营销啊等等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真的就是你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我记得我当时，因为这个是一个外国小说，跟国内小说就是你要多做的一步就是进行版权登记。版权登记它要求你提交的那个表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复杂的。我甚至我在填完表的时候，我都在想，我以后再也不做外国的选题了，因为真的那个东西填到，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还是蛮晚的，平常下班6点钟，然后我填表填到了8点，但是我还在填表，然后那个时候外面基本上人都已经走掉了嘛，其他的那个楼的灯都暗了，然后我就看到只有我自己这个位置上面还是开着灯的，然后我就觉得填表填到很愤怒，可能现在想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好笑嘛。我记得我后面还专门因为这个填表事情写了一篇那个就是吐槽的那个编辑手记，我在里面说，我说这个真的就是你做书啊填表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我 PUA，因为你这个东西不做，你没有办法逃避，你不做你书就出不了，而且这个哎，真是一言难尽。
这怎么有点像狗屁工作里面的打勾者呢？就是工作
对，
狗屁化。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就我自己来讲，哎。我觉得做编辑，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读稿子，而且我也不觉得就把它读个1遍、2遍、3遍、4遍会怎么样。相反的，可能更能就是让我一种就读完了之后，哦，原来人生它可以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吧，或者说给我一种感悟什么的。但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环节就是填表，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在版权登记完了之后，你可能还要进行的一系列的填表，填给出版社的表，填给公司财务的表，甚至是就是你后面你印刷，你那个图书要印刷，然后你要选什么样的纸，怎么去买，怎么去跟那个印制老师商量，就是你这个成本怎么压低，这些东西都是要填表，然后去算。对，除了填表，我最讨厌的一个环节还有就是计算，因为我本身专业虽然是学的财务方面的，但是我本人对这个真的一点不通，所以是很痛苦的。我千方百计的想要去 做文字工作，但是我没想到最后环节还是要来给我去算算成本，就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真的听到了一个挺不一样的编辑的声音，因为我们之前也感受到更多的是编辑部的风花雪月，但是确实每件事情都要有一个经济利益的推动。
而
是
且就
的。
是我有这种小小细碎的这种工作琐碎在里面，就虽然做着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就在那个内容过程中也能够获取很多的情绪价值啊，或者得到就很多嘛。但是，确实还没有编辑小姐姐跟我们详细的聊过，说可能在推敲这个纸张的使用上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其他的预算使用上，有这么多就让人头痛的事情。
就我们做书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差不离的那个框架在那里。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拿这个稿子的时候，刚来嘛，然后我不太懂它的那个立项，其实是已经立过了。就是我们提报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向领导或者是向那个，就我们走流程是要先提到一个立项的，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本书。是的，就是我们不仅要讲社会效益，然后我们还要把这本书它能够赚多少钱，然后把它写上去。就有一个大概的估算，这是这一点。然后呢，我们做完了这一点之后，还要去向出版社申报选题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环节，就是只有你选题通过了，你才有可能继续去做这本书。因为公司是公司嘛，然后出版社是出版社嘛。如果出版社的选题没有通过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要么就是去继续重新申报，你可能原来申报的方式错了。或者是你这本书就没有办法做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题哈，就可能在我们看来非常好，但是就如果出版社每一家出版社都不批，那这本书就没有出头之日，就这样子。
有点像我们做项目了。
有一种
嗯，
这
对。
种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感觉。我们能见到市面上的好书，所以都要好好珍惜
哎，真的是好感慨啊。
啊。
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坐在面对面聊嘛，我估计你们可能都能看到我脸上的那种表情了，真的是欲哭无泪，真的。
所以其实我如果说拿到最后面就。出版社啊，包括各种编辑，大家一起做出来那个成品，就比如说我们这本《爱、洋葱和惠特比》，就其实它的封面啊，就最后那个成品的书，我觉得其实还是挺 Q 的，就有一个漫画的老太太，然后整个那个书用的颜色也非常的就年轻可爱，就那种果绿色，然后我觉得啊，好像最后到这个读者的手上的时候，真的是一份很好的礼物。
但是我可能要反驳一点，其实作为我本人，我并不喜欢这个封面。对，这个我
真
可以
是
先
拔
拿出
草
来，
型
提
编
前
辑。
讲一讲。我们选封面的时候，一般是会请设计师给我们出2到3版。然后呢，这个封面呢，洋葱的封面呢，我们是设计了，其实是设计了大概有将近10个版本的封面。但是最后一位设计师呢，他给我们做了2版，一版是这种果绿色的，一版是那种白色打底的封面。然后呢，它的中间是一个洋葱的剖面，有一个也是这个漫画的奶奶在那个洋葱里面。其实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封面给我带来的感觉，但是因为领导，然后因为我们要开那个选题会，我的营销发行还有我的领导，大家都可能更觉得现在这种网络渠道嘛，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手机或者是网页上面买书，电脑上买书，醒目跟抓眼球肯定就是首先第一个要素，所以就没有选那个白色，就偏那个素净一点的封面，选了这个撞色，当然这个撞色也很好看，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它有点像大蒜。
但我觉得他其实想表达自己那种，就是虽然很丧，但是有点甜的那种风格。
可以那么说吧，就是不同的，就是每个人对封面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我可能更偏向那个，可能读者会更偏向这个呢，对吧？也不一定。一般呢，之前我们公司就我自己把这个初稿审完之后，我把一些常见的、比较容易挑出来的错字啊、别字，然后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给它整理了一遍之后，我还要发到，对啊，然后是进行排版，就这个版式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排版的，再给它送到质检老师那里，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一个三审三校。这个审完结果之后呢，我们要把弄得比较干净的稿子再送到出版社去进行三审三校，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哦。其实它的顺序是立项，然后申报选题，再策划。 策划就是你想以哪种方式把这本书做出来。我们做书之前一定要对这本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你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呢，可能就要通过你对它脑袋里面不断的去进行细化，然后去把它写在纸上的这么一个呈现。不是说你一定要按部就班去按这个做啊，就是要有一个大纲，然后再是翻译。翻译这一步其实是在我们就是选题通过之后就可以去找译者了，但是因为这个译者是之前的一个，因为我这个选题是上一位编辑就是没有做，然后留给我的，就是我把这个选题就接过来了，然后质检，可能比较头疼的就是书名和文案这一趴，我觉得
这个是都需要你自己一个人想吗？
对，就是基本的雏形就是我自己去想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能够怎么怎么写，怎么怎么写，但实际上在确定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环节啊，确定书名和文案的时候，我和我的领导就是要进行不断的去改、去修改、去反复的磨，就这种东西是这样子的。然后封面呢，我刚刚本来是应该就到这个时候再说，因为我们一般是要等到书名、文案出来了之后，我们给那个设计老师发过去。设计老师他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打电话聊一聊，就是根据你对这本书的一个讲解吧，或者是说你对他的一个感悟什么的，你去告诉他，让他也去就获得这种东西的那个做的那种感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怎么去做一个封面，不是说那个字体或者排版什么的。比如说我们说到洋葱了这一个点，那我可能就会比较希望他在封面上能够有一个洋葱的这个一个符号，视觉符号在这里。然后就是封面不断的进行细化、优化，字体怎么摆啊？一般是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般是等设计老师给了稿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哪些感觉不太对的地方再改。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稿两稿就过了，就那种啊，碰到一个神仙设计老师真的是特别好。除了我提到我特别讨厌的那个填表的环节，在印制这一趴的时候，你要算成本，你要去选纸。说到这个，真的是想想都觉得很恐怖，因为我没有选过纸。我对纸的概念其实就是会不会掉渣，它有没有掉渣的，然后它有没有会透字的那种。
我觉得
因为
很奇怪的一点，为什么不能就选贵的呢？就是预算有限，是不是？
我，对，因为一般我们做书的话，会自己有一个成本在这里。你这个东西印多少册，你那个卖出去多少册，跟你这个成本其实是直接挂钩的。然后你加不加印啊，这些东西等等，有这个数据在这里，有这个百分比在这里。日本书成本真的挺高的。到了后期的话，就前面这些工作弄完了之后，可能到了最后一步，其实就是等出片。因为我们一般拿到的书啊，32开这种小说嘛，然后但其实我们拿到那出片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它的展开的那个东西，把那个像比如说把封面全部展开，它那个一个长长的、大大的。它印在那上面，你要去检查那一些字啊、一些书名啊，甚至是文案什么等等。然后你拿到那叫正文的那个部分，你也要去对一下它的页码有没有错，不断的去进行检查这一个步骤，就重复做这种步骤。
所以一本书的诞生，我们觉得很机械化的事情，其实后面都是人工啊。
对，我觉得可能除了打印的那一个部分是那个机器在操作，就你把字印上去。然后其实包括你比如说封面的颜色，它可能会在印制过程中跑色。这个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编辑要去印厂去盯色的。比如说你拿到两本书，一本绿是那个绿，一本绿是那种绿，就会有这种色差就不太好，就这样子，就还要去盯色什么的。你们以为出了片之后就没事儿了吗？是不是很多人以为书就这样出来了就没事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它还要营销，就是要写很多的稿子。很多的物料要拍照片，然后要拍视频，其实是很累。我觉得做书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在不断的输出。
对，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浪漫吧，但
那，
是，对，这也是说选择的一种生活。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太年轻了，就是我觉得做书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我还是蛮热爱这件事情的，就做书，做出版。我非常热爱这件事情，所以就哪怕他可能在一些我非常非常痛恨和讨厌的环节上面百般折磨我，但是我拿到《洋葱》那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眼睛想要就是想要流泪那种，因为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真的就把这本书就这么做出来了，它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就是有
是
一点
的。
点小骄傲，有一点点小骄傲在这里。那当然，可能如果我在这个行业可能做久了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洋葱》这本书，我能够发现它很多很多缺点， 但是我觉得那不重要，因为这个是我做的，是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做的第一本，我觉得能够比较喜欢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就很好。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 Flo 他在养老院的时候，当他回想自己往事的时候，他真的有没有去后悔过自己人生过程中哪件事情做错了呢？我真的有在想这个问题，可能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因为在故事的最后嘛，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揭秘，我觉得。在故事的最后，其实陪伴他的艾尔西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灵魂吧。就是艾尔西，他其实已经死掉了。
就是一种信念感假想的小伙伴，有些小孩子很孤单，也会想象出一个假想的小伙伴陪自己玩。然后老年人其实更容易感受到孤单。小时候别人会跟你说长大以后就不一样啦，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但是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好像很难有一个再去改变的契机，有大改变的那种顺利的契机。好像大家也不会再在意你的情绪了，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了。就这个世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一直走，别回头吧。就这种东西，其实跟那个 flow 铁了心了要去把这个秘密找出来，我觉得是有点像的那种感觉。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做某件事情吧。可能我老了之后变成他那个样子也不错
有一件想去追寻的事情吗？
呀。对啊，而且在这个道路上，艾尔西真的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和支持。
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鼓励。
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艾尔西他就是 Florence 的另一个自己，突然很感慨。
这本书，而且我觉得，就你一路做下来，肯定你对这本书的感情不一样。就过一段时间，你可能我们就这个契机让你再聊这本书，你会有又会有一些新的感慨出来，或者说又想起当时的一些情景。然后我就觉得你到后面的时候，就一边聊一边叹气。
对，我觉得等到你真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自媒体手段这么发达，就等到你真的老了的时候，再回看、再回听这一期节目，然后想到自己做的第一本书，然后当时还想说，如果我老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然后那这个录音就特别珍贵了。那老了的黄大仙说句话吧。
大仙啊，活着的时候要活好啊！这句话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对，所以我就是会一直记得这句话。我觉得人活着的时候就要活好，然后要一直走，不要回头。因为我其实对自己做这个东西，就做这本书的，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当然会对自己产生质疑，产生想法，就是。我很害怕，可能过了5年，过了10年，我会后悔。就是说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做金融，为什么要来做编辑？但后来我可能看了洋葱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啊，没什么呀，就是这种东西吧。30岁的时候，你再去看自己20岁的时候做的选择，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悔，因为你要尊重那个20岁的自己。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很想。我很想念我的奶奶。是的，就是我读完这本书，我通篇的感受就是，我好像离奶奶更近了一点，也离她更远了一点。是的，就是我好像更能理解她一点了。但是，因为我在长大，她在变老，我离她更远了。
那节目录完就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吧。
其实打做录节目之前就打过了，她跟我说。他说，他就是我。我说我今天要干嘛干嘛。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东西。我吃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你了。其实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
真的是这个世界很柔软的部分。
就像 Florence 和艾尔西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他们还是少女时代的时候，他们去了那个惠特比，他们一起走街串巷去找那些美食，真的很温暖。我可能最近。有点失语，我有点就是我的形容词有点匮乏了。现在，
就专注在感受上，要表达出来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锻炼。那没关系啊，就是感受到生活，就是生活很重要的一步。
大仙在这里我要去迎接我的80岁了。
那谢谢大仙给我们今天的分享，带给我们《爱洋葱和惠特比》这本好书。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不可思议 Bookish 的系列节目。我们最近有出一场摸鱼系列，也会即将推出整理编辑访谈系列，然后听听大家说一说编辑部的生活。谢谢大家收听这次的节目。 可以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上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然后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又或者，如果你喜欢使用微博的话，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里面有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哦。欢迎来听友群找我们玩。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